亲爱的主耶稣，你就是爱，你为爱我，你来寻觅我，你爱我，你伸出你救恩的手，把我从祸坑污泥里拯救出来，把我放在磐石上，安稳我的脚步。你还把新歌放在我的口中，让我口唱新歌，赞美敬拜你。众人见了起敬起畏，都要全心信赖你。主耶稣，谢谢你的爱，谢谢你永不止息的爱。你爱我，就爱我到底。你以爱我们到底的爱，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主耶稣，在你的爱中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要进到我们的心中，把我们心内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以外，让我们在你的爱中享受与你同在的美好，今夜亲近你是多么多么的美好。唯有你是我的避难所，唯有你以拯救我的喜乐常常环绕着我，环绕着我们这一群你用宝血赎回来的，你的甜心，你的宝贝。主耶稣，我要以感恩的心，以爱还爱，用我全部的心来爱你，用我全部的生命来认识你，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偶像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这是你掌权的地方，这是你把我们聚在你恩宠的地方。主耶稣，你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你将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倾倒在我们中，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就在这里充满，就在这里涌流。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认识你，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三节，天主对诺厄说，经上说，上主若不把他的计划启示给他的先知仆人，他就什么都不做。他把他的计划启示给诺厄，向他说，我已决定要结果一切有血肉的人， 因为他们使得大地充满了强暴，我要将他们由大地上消灭。你要用薄木造一只方舟，舟内建造一些仓房。上主告诉他如何建方舟。接下来他继续说，我要使洪水在地上泛滥，消灭天下一切有生气的血肉。主要洁净这一个罪恶的大地，要把一切的邪恶从这一个罪恶的大地上驱赶以外。但我要与你立约，就是不论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仁慈的主，怜悯我们的主，总是给我们得救的道路跟得救的智慧。就是在这一个极可怕的审判中，我要与你立约，就是他应许要跟诺厄立约。那么意思就是，诺厄你不会死，这些都被消灭了，你不会死，我要与你立约，这是他的应许。天地会过去，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当我们听到他的话，他的应许，我们要用信心来承受，就是接受他所说的话。这是还没有立约，这是整本圣经第一次讲到立约。在他的时间，他就以诺厄按照他所应许的以他立约，这约是盟约，意思就是立约的双方是都不能改变这个约，纵使一方失约，另外一方仍然守约，就是忠信的慈爱的天主，他要与我们立约，他不改变，这是他的保证，好使我们能够抓住这一个他与我们立的约，而能够不害怕不怀疑，坚忍到底。你与你的儿子妻子和儿媳都要与你一同进入方舟，就是关于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得救。天主喜欢在他的应许中，我们因着信来承受他的应许，更进而进入以他立永久的盟约。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天主的恩赐和召选是绝不会撤回的。恩赐的意思就是给你恩宠，是你不配得到的，却因着给你的那一位他的好，他给的，不是因为我们好我们应得的，是我们不该得却得到的好，叫做恩宠。我们不好，他给我们恩宠，他也不收回这恩宠。我们不好，他拣选招选我们，他是不会撤回的。在希伯来人书第四章也说，当我们信了主的话，就会进入他的安息。所以我们要努力进入他的安息。的确，谁若进入他的安息，就会停止自己一切肉性的妄动，而安息在他的爱里。就是他定规了道路，他定规了时间。昨天和美姐妹也见证，她在大学毕业，在八天毕竟之后，就跟她说， 何冕，何冕，你要到天涯海角传播我的福音。他应做的是安息，等候主的安排，认识主如何为他安排这条命定的道路。但是他自己的以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的不是天主的旨意，那么我们以为就照我们以为的去做，天主就停手，肉性的妄动相反圣神的引导，你一定要用肉性妄动，那么圣神的引导你就不知道，你就不回应。所以他也吃了很多的苦，然后他忘了，他忘了天主忘了没有？天主没有忘，就是我们的妄动让我们不能够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不是他撤回了，是他说，比如说人请你说我明天请你吃满汉全席大餐，他真的愿意请，都准备好了，结果你去闹肚子吐呕，没有保养好身体，你吃不吃得下？不是他不请你，是你没有准备你自己。所以当上主把他的旨意向我们启示时，我们要祈祷，要准备。而最好的准备就是让他带着我们一步一步的准备，当你安息时他就成就了。昨天何冕站在这里做见证，你知道这个地方离我们所住的地方有多远？地球的那一边到地球这一边，是不是天涯？是不是海角？就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这是应验了，而且不是第一次到天涯海角传播主的福音，这个地方都是他第二次来了。也就是天主他要满全他对我们的召叫，他要我们安息的，也等候他的安排，他的手。他是神奇的谋士，断乎不是何冕先前想到的方式。你怎么可能不进修会到天涯海角传福音呢？人想不到的，天主想到了，他就会成就。我们要认识他是谁，他是万民的至尊，他是天地的主宰，他是神奇的谋士，他的思维超过人的思维，就有那么大那么远。为此我们要停止肉性的妄动，安息在他的爱内，持续的安息在他的爱内，认识他的作为。我们再翻回创世纪第六章，天主喜欢救我们，也救我们全家。他知道当你有了他的爱，你的家人丧亡，你难不难受？很难受。你难道觉得你一个人进天国就好了，你周遭的家人都下地狱，你高兴吗？就是不高兴。天主也不愿意我们离开他给我们永远的福乐，为此他把救恩赐给我们。当以色列子民出埃及前过逾越节的时候，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是一家一家在一起吃的，一家在一个房间里涂了那羔羊的血就逾越了。天主喜欢一人得救全家得救。那么这一人罗特跟一人诺厄都是一人，但是罗特的家人没有全部得救，他的妻子变成了严柱，他的两个女婿没有跟他出离索多玛，但是诺厄他的全家都得救。天主的心是要我们全家得救的，但是由我们要准备。我们翻到 伯多禄后书就会看到这两个艺人他们生命的差别，差别在哪里，也给我们启示，你要得救，你的家人如何也得救。我们翻到伯多禄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天主既然没有宽免犯罪的天使，把他们投入了地狱，囚在幽暗的深坑，拘留到审判之时，既然没有宽免古时的世界，曾引来洪水灭了恶人的世界，只保存了宣讲正义的落恶一家八口，这一家八口得救了。前面就讲到了落恶宣讲正义，就是你要传播天国的福音。若厄他不但传讲洪水审判的这一个警讯，而且他做天主要他做的事，他会想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既然你要毁灭一切有血气的人，有血气的生物，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当他这样寻求主的救恩，主会启示我的家，我家中的人还有迷失的人，我该怎么办？你要为他们祈祷，你要求主赐下你该做的，你该行的，也就是为他们的得救准备一个地方。所以洛厄为他的家人们准备了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远远大过他的一家所需要住的地方，而是更大的一个地方，要拯救很多的用鼻孔呼吸的有血气的生物。他宣讲正义是挺不容易的，因为那个时候天从来没有下过雨，你在没有下过雨的地方，你在建方舟，别人会笑话你，你说会有洪水，他们不知道洪水是什么，那就是很多很多的水，可他们说这里很干，哪里有水，这里是干旱的，是在山上的，在旷野的，可是他会在沙漠中开江河，也就是没有办法从环境中明白这是什么。其实天主的福音远超乎我们的思想，当你信了，你会越来越明白，比你想的更要好，比你想的更要丰盛，也比你想的那审判更要可怕。主耶稣在马窦福音二十四章，他讲到了那末后的大灾殃，是人类有史以来、历史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大的灾殃。在那个时代，也是他们没有想到洪水是这么大可怕的，吞灭的一切都会在洪水中被除灭的。那么诺厄宣讲，而且他用行为作证，你不但要讲主的福音，你要在福音中生活，你要别人悔改，自己先要悔改，你要别人敬虔，自己先要敬虔，你要别人祈祷，你必须是一个祈祷的人。就是一面活在福音中，一面带着主的迫切的爱去告诉这些迷失的人。他讲了很长的时间，他做了很长的见证，他继续在做，继续在做，有没有人听？没有。结果只有他的家人听，他的家人跟他同心合意，他的家人被准备好，天主愿意救所有的人，这是天主的心，我们要带着这个心做主要我做的事。 尽管忠心的做主要我做的事，因为主给众人都有机会，所以他审判时没有人可以推诿，他给所有的人机会。主耶稣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他就是光，他来到这世上照亮了世上的人，他又打发我们是世界的光，继续讲他的话，他的话是光，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这一坦途上的光明。他打发他光明的使者传递他光明的话语，永生的种子他愿意给我们，但是很多人都把它丢在路旁，不放到心中。我们的主耶稣他不沮丧不失望，主耶稣在完成他的救恩，看起来好像众人都离开他了，绝大多数人是喊着定死他的，也是跟随他的宗徒们，有否认他的，有逃跑的，有不敢说什么话的，好像一切没有成果。但是我们的成果在于成行天主的旨意，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这是主耶稣最大的光荣。他用他的死把这一切的阻挡拆毁，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知伤亡，反而获得永生。主只做阿爸父要他做的事，诺厄也一样，他在平安中传给一个人，一个人拒绝他，传给一个人，别人迫害他，笑他，不理他，但是他继续的辛勤的工作，醒悟的工作，继续的工作，就是为一群人准备一个得救的避难所。你也看到好像不可能，你要为他们准备这一个地方。第六节，又降罚了索多玛和哈摩拉，使之化为灰烬，至于毁灭，以做后世作恶的鉴戒，只救出了那因不法之徒的放荡生活而悲伤的艺人罗特。艺人罗特他对于这一些罪恶他是非常的悲伤，你不要娱乐作恶的人，阿们赞同鼓励，或者说不告诉他们真理的话，他很悲伤，但是他只停到这里，他没有寻求天主，我该怎么办，我该做什么，他的生命没有见证。为此当义人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祈祷，天主为亚伯兰想起了罗特，伸出了他救恩的手，义人恳切的祈祷大有功效，亚伯兰是为整个索多玛俄摩拉所有的人祈祷，诺厄也是愿意所有人都得救，天主的心是要所有人都得救。但是不悔改的人照样的在罪恶中吃喝昏家，直到审判的日子来到。但是天主救了一人罗特，他告诉要娶他两个女儿的女婿这一个讯息，他两个女婿都以为他在开玩笑，表示说他没有见证，亲近的人以为他在开玩笑而不愿意听，不愿意跟他出来，而出来的太太还回头看他在索多玛的那一些财产，主的话说不要回头看，他就要回头看，他的家人没有敬畏主而没有得救。两个都是义人，但是诺厄是正义齐全的义人， 正义齐全的义人，就是更进一步的去答复主的召叫，建房中努力的要建一个地方，是一个避难所，让得救的生命可以在那里。当他继续这样做时，这本身就是一个榜样，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们、他的媳妇们也都看到了这活生生的榜样，他们都愿意。因为你不能够强迫别人离开他的地方，去到主召叫的地方，很多人不愿意去。罗特的家人有的没有去，可是诺厄的家人全部都去了。我们再翻回创世纪第六章，主说你以及你的儿子、妻子和儿媳要与你一同进入方舟，他信了，他也准备了方舟，他们也都进去了。你要由一切有血肉的生物中各带一对及一公一母进入方舟，与你一同生活。要从一切有血肉人的生物中各带一对一公一母进入方舟，那么方舟按照天主命定的尺寸就是很大，可以容纳他一家人，还可以容纳各式各样的生物。天主他爱，他保留了一对一对的生物进入方舟，而且进入方舟的这一些生物与你一同生活，就是要跟他一同活在一起。这方舟就是好多被保守的生命住在一起，而进入的这一些，二十节说各种飞鸟、各种牲畜、地上所有的各种爬虫，皆取一对同你进去，得以保存生命。天主喜欢保存着生命，他不愿意我们丧亡，他要洁净大地，除掉罪恶，他也保留着他的仁慈。所以诺厄知道天主的心，这一些牲畜、爬虫、飞鸟指的是什么？它属灵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看宗徒大事录第十章，就是主召叫伯多禄去外邦人家、科莱列家传递天国的福音，传播天主的福音。但是按照他的习惯，他们不能够去到外邦人的家。天主也打发天使启示科莱列去请伯多禄来。伯多禄在屋顶上祈祷的时候，他的灵被打开，他得到了天上的启示，他看见了异象，有一大块布从天坠下，有四个角，是指着一切的受造物，因为有四部福音，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那么这大部里面就有四足兽、野兽、有爬虫、有飞鸟，就是在方舟里的这些物种。然后有声音跟他说，伯多禄起来宰了吃吧。伯多禄就说，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不洁的。有声音说，上主视为洁净的，你不可以认为不洁，是天主说的算话。这样的异象一连来了三次， 他后来去到了科尔莱列江，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全家信了。他还在讲的时候，圣神就降临在科尔莱列和他的家人中，全家就充满了圣神讲方言。伯多禄说，我知道原来天主也把救恩给外邦人。按照以色列人他们的想法，外邦人就是猪就是狗，我怎么可以把儿女的食物给狗吃呢？因为那克拉罕的妇人是外邦人，那么不可把圣物给狗，免得他糟蹋了圣物；不可把珠宝给猪，免得他践踏了珠宝，咬伤了你。猪指的是一个肮脏的生命，活在罪恶的污秽中的还不信主的人。天主造的人有灵有魂有体，天主造的动物没有灵，只有魂跟体。当你的灵不在灵里生活，你靠着魂跟体生活，你活得像动物一样。动物会打架相咬相吞，人也会相咬相吞。动物有一些很奇怪的很不好的状况，我才听到在台湾有人在种了好多好多的玉米，说快要收成了，好高兴哦，今年大丰收。第二天一根都不剩，他看到了一群猴子就跑过来，而且他们成群结队的就把这些全部都拿走。他们种的桃子正要成熟的时候，哎，发觉都没有，他就发觉说有几只猴子一面踩就一面丢，底下就有猴子就接，接就不接去，就是很有一些办法，他们一起在做这些的事情，很骚扰人。他说有时跑到家里，天气很冷，他自己生个火炉，一回到自己的客厅，怎么一群猴子在那边烤火？也就是我们人有时活得跟动物一样，窃取强夺。那么我们若不活天主要我们活干净的生命，我们就像猪跟狗一样，猪很脏在外面，狗呢就是比较近比较贴切，但是它不是人。有人喊他的狗叫做儿子，儿子啊，妈妈回来了。如果真是儿子会，妈妈你好，这狗怎样汪汪，有时他不高兴不理你。那么基督徒不在圣神中生活，也像这些动物一样长旧生命生活。那么这一些动物里面有野兽，野兽就是比较强势的，他的体力比较大，他做的事情有的时候他也挺聪明的，这猴子挺聪明的，你防不胜防，就是很强的魂跟体，很野。那么还有一些叫爬虫，爬虫就是站不起来，你怎么样帮助他，他就怎么躺在那里要你喂他。婴儿喂他，他会长大，但是这爬虫他长得多大都要趴在你身上要你抱他。有的基督徒就是这样不长，已经信主30年了，还像个婴孩，要人抱着喂奶，不能自己吃硬食。你给了他食东西吃，把饼套在他的脖子上，他也只吃前面的，就是爬虫，对不对？他不会，他就是站不起来，他不能站立在恩宠的位置上，活一个天主子女的肖像，美好的生命。 你帮他，你可以了，你已经学会了，不，我不能，你可以了，不，我不能。他永远都说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行，我不会，我不，跟你去。而这样的一种状态就不成长，这个不成长，你不爱他，你还是要爱他的。如果你不爱他，你自己变成了野兽，欺负小动物。所以基督徒里面有没有野兽，有没有爬虫？有人跟我讲，他在基督内热心生活，他受到了好多的迫害，我听得都心酸。在主的家中，你热心生活，这么多野兽围剿你，我们是像羊入了狼群，可是你愿意为主而去，主会保护你，主保守了诺厄没有失掉信德，而且以坚韧的心继续做。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要更加的依靠主，要求主给你智慧，如何帮助他们认识真理，被驯服，就像用爱来驯服的野马一样。琼志昨天讲的那野马，你把它带到你的地方，你是用爱来驯服它的，那是天主的家。就是你不要说你不配来，你不配来，他不配来，就是天主认为洁净的，我们不能认为不洁，让他来，让他来，来到主的家中。他只要信主耶稣，他有新的重生的灵，他会更新，那一个很野的马就变成了顺服。马的壮丽天主不喜欢，但是顺服的能力就能够做天主差派的工作。诺厄的生命是非常的健康强壮，他在这样困难的状况中，他完完全全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天主要他做的事情，他就一步一步的往那个方向。那么这软弱的，你要特别爱他，帮助他，鼓励他，让他知道他可以，他可以达到。你不会做这事，你不能讲见证，你可以的，可以的，鼓励你。有一个仆人说，在主的家中，在主的侍奉里，这最大的侍奉就是鼓励别人成长在基督里的生命。你要鼓励他，你要去鼓励他，你要鼓励他们，不要变成他们的重量趴在他身上，让他不能够做主的工作，也不要像个野兽一样的一直去伤害他。有的人就是因为受伤了，他不能侍奉了，更需要爱的鼓励。因为天主鼓励我们，他安慰我们。格林多后书第一章那里提到，我们所受的苦难越多，我们得到主的安慰也越多。我们得到主的安慰，就是要用从主得到的安慰去安慰别人。所以主让我们经历了一些苦难，为的是我们能够得到他的安慰。你要到他的跟前来得到他的安慰，你得到了他的安慰，你就知道怎么样用他安慰你的安慰去安慰别人。这是在天主的家中，他要我们一起成长。有一次我的女儿老大，那时她大约7岁，她很不舒服，流鼻涕，鼻子不通，她就跑来哭着，而且是在晚上，我在睡觉，她就跑来找我，哭着找我，我鼻子不通不舒服。如果成熟一点的，你不通你自己想办法祈祷，你来找我干嘛？但是爱是含忍的，我一起来 就有一个爱，就是你要爱软弱的人，难道不是吗？所以我拥抱他，我帮助他，他继续的哭。我跟他说，艾梅，不要哭，爸爸可以为你做什么。他哭着说，我不知道。我说，爸爸为你祈祷好不好？他说好。当我说，为艾梅的鼻子不通不舒服，主耶稣我感谢你，他哭得更大声，他觉得我不同情他，为什么他哭我感谢。可是我继续的感谢，他比较懂，主，我为这个状况感谢你，感谢你让我这个时刻有一个跟女儿在一起，一起来呼求你的机会，这个他比较容易接受。但是不管别人怎么接受或不接受，我们都要按照真理。我后来要告诉他，事事感谢，《得撒诺尼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就是好事坏事都要感谢。我就在感谢他，其实我自己的心里要先感谢。那个时候我想睡觉，我真的不想起来，我先感谢。我想睡觉可是被吵醒，主耶稣感谢你，我也感谢，我就不把他这件事情，当我们感谢赞美的时候，就进入他的同在里，才是真的方舟里，就是在基督内。我继续在感谢的时候，艾梅突然说，爸爸我舒服了，我现在鼻子都通了，立刻就是得治愈了。我也很惊讶，我以为还会持续，就在我没想到的时候就发生了。然后我就跟他一起感谢，这是他好高兴健康的给我感谢。我带他回去睡觉，当我带他回去睡觉的时候，他说，爸爸不要走。我想说事情都完了，还要连着我这种爬虫的心态。但是我爱他，他爬虫也好，他是我生的，我也有我软弱像这种性情。你们有没有这种性情过？都有。那么我就在那边陪他一下，我陪了有点累，我就跟他说，你睡里面一点，我睡在你旁边。我还是感谢睡在他旁边。我睡在他旁边的时候，我就祈祷，主啊，我想要回房间睡，因为我早上四点钟前要读经的，我还想要回去睡一下。当我感谢主的时候，我的女儿说，爸爸你还是回床去睡吧。我好感动哦，我就回床去睡了。后来我讲给何勉听，何勉也去问艾梅，艾梅就说，爸爸睡得急得我不好睡，太急了。但是不管什么原因，天主使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蒙益处。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按他旨意中生活的人获得益处，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没有几天，我就听到艾琳老二在哭，比他小两岁的妹妹就在那边哭。艾梅就说，艾琳不要哭，姐姐能为你做什么。艾琳继续的哭，她说，姐姐能为你做什么。艾琳说，我不知道。这姐姐说，要不要姐姐为你祈祷，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感谢你。这就是天主的家，让我们成长的地方。要把你的家开放出来，让主召教的人去到你家。在我们的家中一直准备的地方，要开放给主的孩子们来。在我们家有查经班，有聚会，主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在准备我们。其实我们都是在他的家中进入成全的。你信主进到他家中是成全的，你还没信主，主的仁爱慈爱把你带到了一个避难所，让你经验到他的救恩。而在那里我们都有学习。有一位姐妹非常喜欢我们的查经班，多年以前她把她的同事带到我们查经班来。他的这位同事生命有很多的辛苦， 他来的时候觉得这里很好，他就每次都来。他来到我们中，他会说，请你们求你们的天主来帮助我这个可怜的人。下一次他就来了，谢谢你们的天主帮助我这可怜的人。过一阵子又来说，请你们求你们的阿爸天父来帮助我。他听我们讲阿爸父，我感谢你，谢谢你，他就说，原来有一个神，有一个天主，有一个阿爸父天父，他会帮助我们的需要。下次他说，谢谢你们的天上的父帮助了我这一个可怜需要他帮助的。那是他好像是一个爬虫一样，或者受伤的动物，就是不能动，趴在那里，他的生命越来越好。有一天他就说，我又有需要，请你们求我们天上的父来帮助我这一个需要天上父帮助的女儿。他嘴巴声音变了，你知道，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人能够喊耶稣是主。除非圣神在我们里面作证，我们重生的灵里作证，我们不能够喊天上的阿爸父。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的，就是他重生了。他后来非常非常的爱主，他想要侍奉主。以前我们出版书本的时候，从录音带的录音里，就是截录成，那个时候没有自动翻译器，都是人听了去写。有一天他就说，为什么一直主耶稣要讲加拿大书？你知道有一个加拿大，我们都知道住美国加拿大，他就把加拿大人书说是加拿大人书，他翻译的是加拿大人书，那有什么关系呢？哥哥姐姐可以让弟弟妹妹们有正确的学习，我们鼓励他，我们也惊艳到他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要同心合意的，这里说在方舟与你一同生活，我们要在一个天主准备我们的地方，这方舟就是避难所，就是不属世界属基督的一个地方，让我们在那里，那很野的就开始不再野了，那爬虫就开始有了主子女的生命而逐渐的成长，直到成长到我们生命都成全的时刻。主爱我们，他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地方，那么他召叫他的仆人诺厄准备这个地方。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要让野兽爬虫照你的意思挺不容易的，那野马你怎么让它进来，他就到处乱跑，那野狗也不听你的话，又是你想要叫那只狗过来，你不是他的主，他不听你的，他主人说来他就来了，因为这主人爱他，他就惊艳到这份爱。有的时候自以为是人的，却拒绝了主的恩惠，活得像是一个狗跟猪，但是那克拉罕的妇人，他为了他的女儿的病，父母无助，他知道耶稣基督可以拯救，他就苦苦哀求，主还是按照他的信德释放治愈了他的女儿，因为信心会超越时空的。信心信德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所希望之事的担保。主跟他说，我来的使命是为以色列家，不是为外邦，但是主完成了救恩以后，这一个救恩就从以色列家天主的选民进到普世万邦所有的人。所以这一个克拉罕的妇人，他得到的是外邦人得到的救恩，是因着他的信心。我们因着他的信心 会承受从来世国度里的全人经验到我们需要这个能力，而且在幕后的时代他要释放这伟大的能力，这困难越多他要释放越大的能力在我们中，那么他释放很大的恩惠，我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又是主在一个地方复兴那个地方的教会，就好多的人在那里得救，好多的人在那里重生，那所有的聚会外面都排着好多的人，这聚会就是接连一个又一个，一个接一个，到一段时间他们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到处都是人，就送到邻近的教会。这是真实发生在加州的一个地方。那么他们经验到这个复兴越来越多，后来别的地方就说不要再送人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这里都满了，没有资源了，那什么都不足，连卫生纸也不足，纸盘也不足，杯子也不足，什么都不足，到处都是人，可是他们就是很愿意的在那里承受，有的一起负责的人就抱在一起哭，我们该怎么办？大复兴主要使得得救的人加入会众，你有这样子的盼望吗？主盼望，我们也盼望，他要复兴我们。在这一个非常邪恶的时代，以赛亚先知书60章第一节第二节，当黑暗笼罩着大地的时刻，上主说耶路撒冷起来发光，也就是黑暗中要兴起光明，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有一个皓光从天而来，主耶稣来了，光就进到了世界。在幕后的时代会有很多的邪恶，可是会发光，落恶的生命直到今天还是发光，这个生命就是安慰的意思，会安慰，主要他安慰的爬虫野兽，所以他爱他们，这些野兽都跟他进到房中，这挺不容易的。有时你要抓一只你想要抓的鸡，在一群里他到处跑，你追不上，那么你是在笼子里都很难抓，那是在旷野这么大的地方，这个使命怎么去做呢？一对一对的带到方舟，而且是一公一母，不能带两只公的，带两只母的。其实动物都知道不会有同性恋，人真的堕落罪恶，但是如果他带错了，就是男不男女不女，不知道是男是女，带了两个同性的不行。如果你真的带错了一对，就那一种在复兴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类了，对不对？影响是很大的。主要我们做的事情影响着我们，也影响着我们的未来。我们要为他建方舟，方舟建好了，他会把生命带进去，他会给权柄，他会成就这一切的事。要一对一对的带到方舟，得以保存生命。此外你还应带上各种吃用的食物存起来，做你和他们的食物，要准备很多很多的食物。而这些食物就准备在方舟里面。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容器，也就是说我们的心要爱很多的人，连罪人都爱，没有不宽恕的人，没有说这个野兽他曾经咬了我，我不要他，宽恕了，都是宽恕了。没有说这个爬虫我已经抱很久了，我不再抱了，你还是愿意，你多么愿意，主会给我们爱的生命来帮助他，要我们帮助这一些爬虫野兽，是指着不成熟的基督徒。 是在这一个方舟里面的，是得救的。那么飞鸟是指着灵，有人的灵很灵巧的，他能够知道，他能够飞。那么都要为他们准备食物，这个食物准备在那里。让我们翻到箴言第三章第九节，因以你的财物和一切出熟之物去遵从上主，要把好的给上主，要把出熟的献给他，就是最好的，不要把用剩的献给他，因为不可以把天主好像当作乞丐，你不要的给他，要把好的给他，要把出熟的给他，要把你好的时间给他，把好的时间给他，就是我愿意把好的时间给他，他唤醒我的耳朵，四点钟起来，我读这话，我明白他的心，我要去把好的，把出熟之物遵从他，这样你的仓里必充满粮食，你的榨酒池必盈溢新酒。当你会这样做，你的仓里就是那一个装食物的地方，里面满了食物。人生活不只靠饼，靠天主口中所说的一切言语，他的话会充满你，充满你的身体，充满在你的灵里、魂里、体里，经验到他的话会治愈我们整个的灵魂体，而且会满了这最好的粮食，天主的话。当我读主的话，主的话就供应我有力量，因为得吃饱了就有力量，有得救的智慧。有的时候这个话给我很多，我没经验到这个需要，就有其他人需要来问我，我就可以把我今天早上才得到的新鲜的玛拉告诉他，他经验到这些美好。只有我们自己充满了主的话，我们就可以常常的用主的话去照顾需要的人。人来到你家读经祈祷，那里是不是有主供应的丰盛？否则很难继续的。可是主愿意供应，有一个好的地方他就能够供应，他愿意把他的好充满我们。在以赛亚先知书的第五十章第四节，吾主上主赐给我一个受教的口舌，叫我会用言语援助疲倦的人，就是你给他力量生命的食粮。他每天清晨唤醒我，唤醒我的耳朵，叫我如同学子一样静听。吾主上主开启了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抗，也没有退避。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主啊，我愿意为你准备粮食，我愿意播种。那吃种子给我们的是天主，你尽管大大的开口，他就要大大的充满，把他的话语充满在你里面，在方舟里面，充满在你的家中，充满在我们中。这一个充满，这一个食粮，最好的食粮就是他的话。马窦福音第二十五章，当人子乘着云彩来时，他要审判列国万民万邦，他会把绵羊跟山羊分开，对在他右边的绵羊把他们引到创世以来天主为他们准备的国度里。主对他们说，你们对最小兄弟所做的就是对我做，当我饿时你们给了他吃的，当我渴时你们给了他喝的，就是你对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兄弟指的是基督徒，方舟里面的是信主才进来的， 都是重生得救的，甚至于只是来做客的，有一天他说我要在这里住下去。在上一次去年年底大概11月，在我们的聚会中，一位姐妹把她的老母亲带来，她的母亲非常非常的辛苦，她来到我们中间，好快乐，从来没什么快乐过，因为在方舟里真的是快乐。她就讲了一句话，这里真好，我不要走了，我要住下来。她信了主，从来没这么快乐。然后讲习会结束，神父就为他施洗了，他信主。就是这一些主在恩宠召教来到他的方舟里，都是要得永生的，都是他爱的。那么你对小兄弟饿死给了他吃的，不单单是肉身的食粮，的确我们吃得非常好，热老姐妹吃得很高兴，非常非常高兴，但不是肉身的食物让他真的有心灵的饱足。他离开那里，出了方舟，后来出方舟我们后面会讲，他跟他的女儿说，帮我买字很大的，因为老眼睛老花了，大字版的圣经我要读。他已经开始做见证了，告诉别人说信主多好，活起来了，活起来了，懦弱的灵，传福音的灵，得救在方舟里经验到安慰的灵，他活了。懦弱一家都是这样的活着，在里面的都要活这个生命，就是在一个密闭的地方，天主在造就我们，又是天主也把你摆在一个密闭的地方，你不能出去，离不开，就在那里，直到他的时间。可是在那里你更新改变了。所以这些食物最重要的就是吃了不会死的食物，天主纪念。那渴了你给他喝了，就是圣神的活水，生命的活水，不是世界的污水臭水，那个沥青堵住了，虽然外面很多不能喝的，可是你会准备了圣神的活水，而且有力量，这水有时会变成酒，因意新酒是指着能力，水生命的供应。你会这样做，主会让你进到创世以前为你准备永远的天国，方舟就是天国的预象。我们先在里面尝到了，我们要进到实体，就是天国。让我们再翻回创世纪的各种吃用的食物都存起来，在你里面仓廪丰富，就是各式各样到你跟前来需要吃的，你就可以从里面拿出食物来。在马窦福音也说，天国门徒的金丝，指的天国的金丝，就会从宝库里，有个宝库，拿出新的旧的来供应。新的就是新约，旧的就是旧约，都是宝库里随时可以拿出来，每一次拿出来的都是新的，因为圣神使得这一个话是新的，有力量的，是刚刚被圣神的火烤熟的羔羊的肉，让我们吃的，吃了得永生，要让你自己的生命是这样活在主造就你的生命，思想他，心里想着他，想着他的话，读他的话，吃他的话，把最好的时间用来读他的话，来亲近他，他会使你剩下的时间很好用。你到底努力了那么久， 你去到天涯海角吗？没去，只有一身伤痛。那么后来你停手在主前接受主的装备，施洗满了，他送你就成就了。要来到这里很不容易，也很容易。我没有什么计划，主计划了，他召教了，他安排了，就成就了。我怎么计划也不见得来得了，他有计划。方舟是他计划的，食物是他供应的，指令是他给的。那谁要听你讲？我也没有硬去强迫你们来这里听我讲。所以诺厄也没有强迫的野马打他滚他，一定把他拉进去。他就是做主要他做的事，会有一种吸引力。连动物都知道有的人是非常非常良善，有的人完全没有见到你，大家你的眼睛好慈祥哦，讲讲讲讲又回头看，不知道他是不是信主的。如果还不信主，就是野兽、爬虫、飞鸟，可能是飞鸟，灵性挺高的。大姐啊，你的眼睛好慈祥哦，他喜欢亲近你，对不对？你喜欢亲近你，不论大小老少都喜欢亲近耶稣基督，都非常喜欢。你如果爱主，主改变你的生命，很多人喜欢你的，非常多人喜欢你。我很感谢，我其实不怎么样，但是主让我在人前也蒙恩，很多人真的很喜欢我，也照顾我非常多。所以主说，你为他的福音舍弃了你的父亲、母亲、妻子、你的子女，就会得到许多的父亲、母亲、许多的子女。他没说得到许多的妻子，妻子是一个就好了，我也只能照顾好一个妻子，没有想法说要再有其他妻子。但是父母亲可以多一点，年长的就把他当作父母亲一样去照顾他，去尊敬他。子女，所以主使我们进到他的家中，有更大的丰富，更大的美好。第二十二节是重要的一句话，诺厄全照办了，天主怎样吩咐了他，他就怎样做了。天主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做，他做的就是天主吩咐的。他做完了天主吩咐的这一件事，天主就吩咐他下一件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全部了解天主的计划，那么他就在他的时间一步一步的启示，一步一步的带领，一步一步的供应，一步一步的显示他的工程对我们的召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全照办了，天主怎样吩咐了诺厄就怎样做了。这是我们的榜样，这是在幕后的时代非常重要得救所必须的态度跟性情。上主对诺厄说，你和你的全家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一世代我只看只有你在我面前正义，由一切洁净牲畜中各取公母七对，那些不洁净的牲畜中各取公母一对，洁净的取七对，七是圆满的，不洁的天主还是让他们能够继续的繁衍，继续的生存。由天空的飞鸟中也各取公母七对，好在全地面上传众，因为还有七天我要在地上降雨四十天四十夜，消灭我在地面上所造的一切生物。就是天主告诉他，他全照办了，全照办了。那么天主的计划经由诺厄的顺服忠信，就一直在他的计划中向前。七是今世的圆满，七对 是圆满的生命。你说要繁衍生命，一对就够了，为什么要七对呢？为什么不是全部都是七对，而是好的才七对呢？洁净的才是七对呢？因为后面就知道要祭献，不能祭不洁的。那么只有一对很好，祭献呢就绝种了。可是天主他是神奇的谋士，若恶全照上主吩咐他做了，第五节，若恶全照上主吩咐他做了，为此他真是一个正义齐全的人，常同天主往来，听到天主的话立刻就去做了。当洪水在地上泛滥时，若恶已600岁了，他是活了600年，与主常常往来，主用他建造了方舟，他用你用我活到了现今的我，他还要继续的照顾我们，让我们成为可以用的器皿。诺厄和他的儿子、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媳同他进了方舟，为躲避洪水。洁净的牲畜与不洁的牲畜、飞鸟和各种地上爬行的动物，一对一对的同诺厄进入了方舟。他们怎么进入方舟？是跟随着诺厄，天主给他权柄，不需要强迫。那么天主给光，人就会顺服。我的身份就是天主的子女，跟你们完全一样。我的身份也是天主的仆人，跟你们一样。他愿意他每一个子女都成熟，可以侍奉他，我们都一样。为什么我在这里说，你坐在底下听？不是我安排的，也不是强迫的，是天主会让他的家中在圣神内都是有次序的，不是混乱的，不是自己去用自己的肉性去骗取、去夺取，就是野兽不能够站在权柄的位置上，对不对？是夺取的，是威胁的，在天主家中不是这样的。天主会安立他的权柄，他们会跟他进到了方舟。这一些愿意顺服权柄，就是顺服赐权柄的天主。主说，谁若接待了你，因为我派遣你，他们接待你就是接待我，接待我，接待主耶稣的就是接待派遣主耶稣基督的父，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就是这样的照天主的吩咐成就了。7天一过，洪水就在地上泛滥，主讲了，事就成就了。而这7天是末后这7天重要的准备。在末后的时代有7年，有时圣经用1天计算是1年，当他们背逆不愿意顺服天主的旨意，进到流奶流蜜的福地，说那里有巨人，我们是蚱蜢，他们去探福地40天，天主就使得1天算是1年，他们就在旷野中40年，死在旷野。这7天指的也是末后的7年。末后7年会发生什么事，在我们的网站上有非常详细的好几讲去讲那个末后的7年，它快要到了，我们要准备，要珍惜这最后重要的7天。诺厄600岁的那一年2月17号，那天所有深渊的泉水都冒出，天上的水闸都开放了，大雨在地上下了40天40夜。40有一个意思，就是审判、审判、净化、洁净的意思。所以以色列子民有40年在旷野里，在洁净的过程中， 在准备下一个阶段要进到福地里去。而有信心的若苏尔、加勒布，他们也走了40年在旷野中，是因为以色列子民的背逆，可是天主保守他们的生命。加勒布进到了福地。若苏尔记那里提到加勒布85岁，他说我至今行动打仗都跟我40岁的时候完全一样，就是主保守了他的能力、体力、生命，还能够继续的征战，把那巨人赶出去，把那霸占克拉罕地的邑民，指的就是邪灵门的玉香，通通赶出去，收复天主的产业。他85岁还是这样的，跟40岁一样的强壮征战，而且生活行动不需要拐杖的，一样骑马的。当我们靠着主活，主会给我们我们需要的生命力。所以40是40乘10，4是一切的受造物，10是审判。所以埃及有10个灾殃，有10个铜驴。正在这一天，诺厄和他的儿子闪、含、耶斐特，他的妻子、他的3个儿媳一同进了方舟。他们一同进了方舟。当你遵行天主的诫命，天主一定会救你的全家。他的话应许说，你信主耶稣吧，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这句话待会你会听得更深入更明确。天主喜欢家中有一个义人，正义齐全的人，这义人的祈祷全家都得救。不要为你家人 的败坏进到世界里只是难受而已，要把你的难受忧伤转向主，变成一个迫切的祈祷。主有办法救你，救你的家人。有一个母亲为她失落的儿子恳切祈祷，恳切祈祷。这儿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就喜欢放纵肉欲，就做一些败坏的事。可是每一次他要做很败坏的事，总是有一些阻挡，他不能够成功的做他心中想要做的事。他知道是主的手在阻挡，他知道，但是很野，他不顺服，他不听。有一次他在一群败坏的人中，在罪恶的一群人中，他们吸毒，他们男男女女都在一起要犯罪，他就说今天我就要好好的跟他们一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正要犯罪的时候，突然他做不下去，他知道有阻挡，他突然就觉得怎么搞的，每次都这样，非常生气。他就离开他们，走到外面的树林中，对着天上的主大声地喊说，你不要管我，我要自由，你不要再管我，你不要再干扰我，我要做我要做的这些坏事，你不要管我。天上有个声音回来，他说只要你的母亲不一直缠绕我，那么我也就不向你讲话。因为他母亲一直在祈祷，一人恳切的祈祷大有功效。当天上的声音这样子打下来的时候，他就醒悟过来，天主跟他讲的话是这个话，你要我不跟你讲话不理你，你就叫你的妈妈停止，不要一直烦扰我，我就不烦扰你。 那时他明白了，他醒悟过来，他跪在那边，他接受了主，做他生命中的主，你好好管我，我愿意一生被你管。一人恳切的祈祷大有功效，就在那一天全家进了方舟，就在那一天他回家了，再也不去跟那些罪恶的那些在一起，他进方舟了，他到他的妈妈面前认罪悔改，也谢谢妈妈，以前是很恨妈妈，都是你都是你，现在呢还是都是你都是你，但是太好了，感谢主，主爱我们。他们八口和所有的野兽，各种牲畜，各种地上爬行的爬虫，各种飞禽，和一切有生气有血肉的，都一对一对地同诺厄进入了方舟。一对一对的，很有次序。我们的天主在格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说，他不是混乱的天主，他是有次序的天主。现在各个地方都开始混乱了，但是天主不是混乱的天主，是有次序的天主。这些混乱是不在基督内，不在他的旨意中，他在摇动，好有的次序，好多的次序混乱了，是因着人的罪恶，他在除灭这一切的罪恶，他要赐给我们他的秩序，他的诫命，他的爱永存不朽，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都要成就，一切先知的预言通通都要成就的时代已经近了，末后的七年好多的应许都要成就，那么好多的警告，人不悔改也会落入了一个审判中，这个时刻到了，很快就要到了，你我的眼都会看到。但是他给我们机会，这是他给我们机会，告诉我们时期已满，他召叫他的仆人，告诉那一个世代，他们都不听，他们都不听。当都进了方舟，其实他们还是不注意这些事，连这些动物都注意了，而人败坏的人邪恶的子民都拒绝了天主的救恩，凡有血肉的都一公一母的进了方舟，如天主对诺厄所吩咐的。随后上主关了门，方舟的门是上主关的，这门是在侧边，他关了，当他关的时候水就降下来，洪水来了，那一带的人通通被卷去。当他关了门就太迟了，现在这门还没关，他召叫你我，把你的家变成一个他做主为王的地方，让你的家有他的子女们在一起，他的子女们在一起就是常常谈论天主的话，常常谈论，于是我们不论怎么样的侍奉主的仆人们在什么地方都觉得时间不够用，怎么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就是不断的在讲论天主的好，天主的丰富，我们经验到多么的丰富，有好多的丰富在继续的加增中，它会扩大你的心，能够承受他更大的爱，去安慰更多的人，他会扩大你的家。我愿意把我的家奉献给他，他给了我他祝福的买的房子，就在我家一直有聚会，他就扩充我的家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现在更大的地方更是要为他所用。如果是在一个属灵的预象里，他岂不是扩大我到这里，我们是有他的地方，在他的避难所一起在享受他给我们的食物吗？他要扩大，他要扩大，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所以我们也愿意把握时间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这个门还没有关，我们要把天主还没有关门，他延迟他的审判，是赐给我们得救的机会。所以我们多么多么的盼望我们活在他的旨意中， 惊艳到他的神人。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祈祷，让我们站起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愿意把我自己完完全全献给你，交在你的掌管中，求你圣化我，准备我，使用我，成为你可以用的圣洁高贵的器皿，让我的身体是你的圣殿，充满你的荣耀，充满你的光，充满你赐的话语，让我把你赐给我的话用来援助你召叫我去安慰照顾的人。你用我的口成为一个受教的口舌，说你要我说的话，那唯独我的心被你的话所充满。愿我心中的思念，口中的话都悦了你的心。愿我整个的人满了你的丰盛，满了你的丰富，满了你的爱，爱你所爱的一切所有的人，不论他们是很蛮横无理的，不论他们是扶不起的，不论他们是什么样，都是你渴望拯救的，让他们都来到我们从心里面对他们的热切的祈祷。纵使是一个担子，像那个妈妈为着她迷失的儿子迫切的祈祷，我们也为我们的亲人迫切的祈祷，为我们的居住的地方的罪人祈祷，国家祈祷。我们渴望你给我们得救的智慧，传播你天国的福音，求你做工，使得不论是野兽、爬虫、飞鸟，都能够听到你的话，愿意回应你的话，跟随你的使者、你的仆人，就如同当初跟随着你的受缚者诺尔一样，进到方舟里。你也帮助我们准备这个地方，为我们的家人们准备，为这个世界里需要得救的人准备，愿意你的众教会都在准备，准备，准备着这大丰收，有很多的生命要离开审判的洪水，进到方舟内，进到你的国度里。主耶稣，你用我们，让我们为你所用，就是常与你往来，常生活在你的旨意中。求你帮助我们是一个正义齐全的义人，能够懂得你的心，让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不是为撒旦而用，而是完完全全为你而用。求你用我们传播你天国的福音，求你恩待我们，你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做。现在是一个多么多么重要的时刻，我们愿意悔改，离开邪恶，走你命定的道路。主耶稣，谢谢你，你在这里兴起一群愿意悔改、正义齐全的人。你把诺厄的灵赐给我们众人，你把诺厄一家人同心合意的灵赐给我们，你把我们所在的环境中这一切的混乱，在你的作为里都很有次序的来到你的家中。你要使得得救的人都进入你内，在你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你要更新一切，我们盼望着你的作为，我们盼望着你在我们中彰显的神人。正如诺厄的时代如何，你要再来临的时刻也如何。主耶稣，我们已经看到这一个时代的败坏， 非常像诺厄的时代，你保守了诺厄和诺厄的全家，你要保守我，我的家人们，我们这一群愿意遵循你诫命的人，愿意不以此事同化的，愿意以忧伤的心来为这一些罪恶中间生活的人献上恳切的祈求。主耶稣，谢谢你，你延迟的脚步使我们能够把握，能够传播你福音的时刻，是我们把握能够悔改的时刻，是我们能够回心转意的时刻。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